方天画叫黄天霸求情，求黄天霸高抬贵手把他给放了，遭到天霸的断然拒绝。天霸说的也是，你犯天大的罪，没犯到我手上，这得有朝廷的命官施大人说了算，我半道把你放了，回去我如何交代？你呀，辛苦跟我走一趟，见施大人你去求情，他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我没这个权利。话语不多，说的是刚帮硬正，无理驳斥。其实方天画思想上有准备，准知道得撞南墙，但这主意呢是李广通给出的，要不这么做对李广通的面子上过不去，他准知道黄天霸得拒绝，事先他做好了准备了，不就是死吗？豁出破头撞金钟，万里有个一，黄天霸把自己饶了是最好，如果不饶，我豁出去了，死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怎么准备的呢？他当然不能拿长大的家伙，他这个腿上啊扣着两把飞刀，在这个腿缝上捆着，外头拿裤脚盖着，他哈腰行礼的功夫就做好准备了，一看黄天霸果然拒绝了，他假装行礼求饶这么个功夫，一撩这裤腿噌，把两把飞刀拽在掌中，一扬手对准黄天霸的梗嗓和前心，两把刀就飞出来了，这也是属于一种暗器。他俩离着又不远，隔着一张桌子，最多离着八尺远，你想这个距离要打暗器，想防范相当之难啊。还得说黄天霸年轻，思路敏捷，眼睛看得准，头脑反应得快，一瞅他一扬手的功夫，天霸暗道不好，往下使了个大哈腰，哎，两把飞刀在他头顶掠过，肉肉贴的打到明柱上，弹回来落在地上，幸好天霸背后没人，要站着人啊，这下非伤着不可。黄天霸也是个急茬，往下一哈腰的功夫，啪，把镖就蹬出来了，他那个镖就在身上带着呢，一扬手就是一镖。你别看他没打着黄天霸，黄天霸的手够多快，那劲儿够多足啊，一只金镖正好打中方天画的梗嗓，这家这个结实，钉进去有三寸多深，大铁橛子给铆上，那还好得了吗？方天画连哎呀都没哎呀出来，眼睛往上一翻，扑通，仰面栽倒，手刨脚蹬，蹬蹬蹬，更更更，就这么几秒钟的功夫，身子一挺，七窍流血而亡。大厅上百个人众目睽睽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金钩大王李广通一看，呀呀！李广通赶紧过去，用手一摸，凉快了，这镖钉的太狠了，顿时就翻了脸了，用手指着黄天霸，我说黄天霸呀，
嘿嘿，
你可真行啊！哎，我这什么地方？我这是议事大厅，我这是接待亲朋贵友的地方，你在我这大开杀戒，你有点过分吧？啊，黄天霸，你抓罪犯，我不反对啊，我把罪犯交到你面前了，你没逮住，还把他给杀了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？ 黄天霸，就冲你这么蛮横，你走不了。两旁那些债主拍桌子摔板凳全站起来，黄天霸，你太蛮横了，你太无理了，不能放他走，不能放他走。各甩长衣服，苍得啷苍得啷拽家伙，跟官人就要翻脸。有的人就跳到院里去了，破口大骂：黄天霸，你出来，你们都滚出来，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，你们欺人太甚。黄天霸一看追悔莫及，原来他打这一只镖啊，他也没想把方天画打死，寻思叫他受点伤放点血，然后把他逮住，要活口的回去大人审讯啊，监狱里还压着四个呢，等他完案之后一并处理。大人一再交代，但是一个机劲儿，头脑没反应过来，失手把人打死了。黄天霸追悔莫及，他一看人家太湖中山寨的人都翻了脸了，挑的也不是没理，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了。单说这阵儿，娄海宇娄老英雄，娄海宇挨着黄天霸坐着呢，老头到山上就憋气。本来他给牵线搭桥，拍着胸脯啪啪之响，说金钩大王李广通是磕头的四哥，他是老七，到这看着我的面子，怎么的人也得给咱。结果来到太湖中山寨，来了个烧鸡大窝本，人家李广通假装不认识他，拿正眼都不看他，到了现在都没理他。你说老头这张老脸往哪搁，无地自容啊！老头气得鼓鼓的，就等着找李广通算账。今儿个一看李广通手下的人炸刺儿，老头急了，头一个跳到院里了：天霸、赵壁，你们还等什么呢？既然他们挑衅，咱不伸手抄家伙，更待何时？出来吧！他等于导火索，他这一炸刺儿，底下人待不住了，众人赶紧跳到院中，山上的人在东边，官差队在西边，阵势分明啊。黄天霸到了现在只好动武了，外衣闪掉，苍子郎把后背尖吃雁翎刀拽出来。单说李广通，李广通一回手，从余营的何柱通手中把一对电光紫金钩接过来了。他这对双钩是宝钩啊，纯钢制造，锃明刷亮，分量加重，宽了下跟一巴掌差不多少。使双钩有诀窍，讲的是四个字，搂钩锁带，变化无穷。李广通这一辈子竟在钩上下功夫了，再看人家稳当当把双钩左右一分，在面前狮子插花一搭：黄天霸，请过来吧，我知道你是黄三太的儿子，将门虎子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来来来，老夫领教一二，我再开开眼看看你的英门三不过，老皇帝的镖法，来吧。黄天霸顺刀刚想过去，娄海宇在旁边呢，咱没说娄海宇憋着气儿呢，天霸你等等，把他交给我了，杀鸡焉用牛刀，你是大将得督后阵，看我的。他也使双钩，但是他的双钩没人家分量大。老头的娄海宇电不凝神，来到近前，把双钩一分：嘿，李广通啊，真有你的，我是谁你认识不认识？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一看，我何许人也。李广通冷笑了一声：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认识你是哪个月的初一，不认识你又是哪个月的十五啊？ 你不就是个无名的小辈吗？哎呀呀，好好好好好，李广通，你可把我说苦了。那命来，糟糕！使了个流星赶月式，左手钩是扑奔李广通的面门，正手钩勾他的软肋，唰就到了。李广通一不着急，二不着慌啊，便把凝神往旁边一闪，顺钩外面一架，两个人四把钩就斗在一处。感情这一伸手，黄天霸在旁边观战，黄天霸就看出来了，楼海宇、楼大侠这两下子比不了李广通。你看人家稳稳当当的发招亮事儿，稳住泰山，动起来雷厉风行。楼海宇在人家面前就显得有点拙笨，那勾的速度没有人家快。果不其然，十几个照面，就听李广东喊了一声：“老皮子，照勾！”唰的一勾，奔脖子勾来了。楼海宇往下低头，使了个孔背躬身藏头式，稍微慢了一点，叫人这勾头啊，一下把帽子给勾住，咔嚓，帽子给揽下去了，还带下几根头发去。楼海宇一咧嘴，打电不鸣声跳出圈外，啊，你不用啊，我没伤你，要伤你，我手腕的往下错一寸，脑瓜盖我就给你掀开了，你捡个便宜偷着乐去吧。楼海宇腾脸一红，双手提个往那一蹲，气得呼呼呼更喘粗气。那打仗打败仗常有的事。第二个飞天夜叉木武成一晃鬼头刀跳上去了，李广通，木武不才陪你走上几趟，招刀，斜肩铲背就是一刀，这刀都挂着风，噗就到了。李广通笑呵呵的接驾相还，大战木武城。你看这仗打得非常文明，两旁边列队观战，没有发生混战。原来李广通啊也有个讲究，我要一伸手禁止旁人参加，谁要跟着一掺和，老头当时就挑理。以何禄通为首，水汉各位寨主全明白，因此全拉着家伙事儿在旁边观战。黄天霸这头也不例外，黄天霸也有这种讲究，主张的是君子战，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。单说飞天夜叉木武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，但是跟老头的李广通比起来差着一大截啊。十几个回合之后，李广通喊了一声：“你招家伙吧！”上头使了个盖柄三勾，刷刷刷，那勾那个快呀。木武一看不好，合刀招架，眼神都在上边，没注意脚底下。李广通使了个勾里夹脚，嘡的一腿，大脚巴丫子正蹬到木武小肚子上头，这下踢个实惠，这一下不要紧，把木武爷都踢得飞起来了，双脚离地飞出一丈多远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刀也撒手了，双手一捂肚子，哎呦哎呦，我这肠子折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过来俩人把他扶起来，没事没事，溜一溜，没事了，哎，真是皮糙肉厚，但是直不起腰来，满头大汗在旁边观战。李广通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。第三个闹海蛟孙玉堂合刀跳上去了，这孙玉堂这两下子还不如木武成呢，七八个照面让人家一勾正好搂到腿肚子上了，在人家手下留情了，那勾啊稍微歪了一点，不见腿肚子开膛了，就得落下残疾， 他往上一歪呗，用那勾尖把裤腿给豁开了，皮里肉外划了那么一条，虽然见了点红，没事儿。孙玉堂脸一红，败归本队。赵壁一看，晃小刀就跳上去了。谁都没想到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打硬仗，赵壁敢出头，太少见了。但是赵壁也打仗能扎呼，没等伸手呢，自己先练烫刀。你跟谁打呢？妈的一通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，砍刀，砍刀。李广通也傻眼了，心说你跟谁打呢？自个儿跟自己啊，你蹦的个什么劲儿呢？蹦的完了，哎，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看着没？刚才我练的是六合刀法，进步做盘，勾挂连环，神乎其神，太棒了，简直都绝了啊！我说怎么没给我叫好呢？你说他这脸皮有多厚？那些贼脸都木哈哈瞅着他，心说脸皮真他妈厚，就你练这两下子还能给你叫好。黄天霸心说，我赵大哥你怎么这样，要打你就打，不打就拉倒，你耍哪门的活宝。再看赵毅练完了是嬉皮艳脸，冲着金钩大帮一点头，我李广通有你的，六十来岁了，体格真棒啊！力胜了几阵，毫无惧色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有侠剑之风，一般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。嘿嘿，我赵壁很少出头，为啥呢？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今儿个叫你这一伸手，把我的瘾，把我的虫子给勾上来了。嗯。我手心脚心都痒痒，今天我这舍命陪君子。不过李广通啊，我这人打仗可打得清楚，胡了八图打不行。嗯，怎么个清楚法？怎么清楚法？咱俩就三下，我肯定叫你大败而归，多多少少给你放点血。你这能耐顶多在我的面前就能打三个回合，你服不？是吗？赵壁啊，我闯荡江湖几十年，才头回遇上这个事儿。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话，说我在他面前过不去三个回合。你是头一份，那我倒要领教，是不是啊？我说话历来就得算数，三个回合啊，你可注点意，我给你放点血。皮里肉外不太疼，也就是划个小口，也许呢俩胳膊，也许呢俩腿，也许前心，也许后背，你休走招刀。说着往上一蹦，蹦起了六七尺高。李广通真就做好了准备，合双钩，注目观瞧。再看赵壁双脚落地撑，败归本队，跳到黄天霸近前去。老兄弟，上你上你上去。黄天霸一听，你白活半天叫我上啊，赵大哥，你不说三个回合肯定能取胜，那叫振奋军威，说大话不上税，怕什么的？我能有那两下子吗？全指兄弟你呢。哎，李广通听着，刚才我说的不是我，是我老兄的黄天霸，你给我上去吧。他一推黄天霸，天霸没有办法，压单刀是直奔李广通。前辈对不起，晚辈要领教了。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黄天霸就使出八卦万圣金刀的刀路。咱们前文说过，他有一本刀谱，没事抽空就研究，又比划又钻研，因此功夫相当有进步。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今天黄天霸也是个机场，他准知的对面是个强敌，一般般的不能把他制服，故此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，一刀紧似一刀，一刀快似一刀，拼尽平生之所能， 舞动的跟刀山相似，那个快劲儿快到什么程度，你要趴地上一看，黄天霸俩脚几乎都离了地了，跟旋风一样一团白雾将他笼罩。李广通今天也豁出去了，老头子也卖了老了，把双钩是无动无飞，不敢有半点马虎。他知道也是面对强手，不全力以赴啊，稍微脑袋一溜号，不伤即死，哪能马虎？一老一少打斗到80回合未分胜负。李广通心说还行，黄天霸还真没使暗器，自己还得多着留了一份神，跟他打着还得注意他的暗器，你知什么时候他一转身一扬手暗器出来了，老黄家英门三不过是最厉害不过呀。行了，我见好就收，领教了，虚晃一勾跳出圈外，妈，黄天霸赶紧喝刀停身站住，就是一愣，不知道为什么没分胜负不打了。李广通一乐，罢了罢了啊。黄天霸果不其然是好奇之秀，十分了得，老朽服气了，我呢有几句话要讲在当面，能不能请到这屋来。黄天霸愣了一下，一看他指的是配方，刚才在大厅议事，他指的是配方，眼睛稍微转了一下。李广通一笑，怎么怕我房中有埋伏不成，不敢进去？黄天霸就怕这手，叫人家一刚。天霸冷笑一声，前辈，刀山我也爬，是油锅我也跳，请我听听你说什么。老少英雄怕黄天霸出事，在后头紧紧跟着进了配房。这配房是空房的，挺大挺大的，能容纳50-60人。李广通一看大伙进来，老头一转身推到门这儿，也不知用手一摸什么地方，嘎巴一声门窗关闭，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赵壁就喊上了，坏了，咱上了当了，这屋里头有机关埋伏。说了个埋伏不要紧，就这个厢房那个房盖哗哗哗开了，光线透进来，众人抬头一看，李广通领人在房顶上。李广通哈哈大笑，对不起黄都头，今天我行小人之故，不这样抓不着猛虎，动手吧。是，动手。干什么动手？人家左一袋子右一袋子全是白灰，扑啊扑啊扑啊扑，那白灰呀、拿卷箩都过过了，非常细，往里一倒，这屋里全是烟尘。19位英雄就被困在龙牢。